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个礼拜一次空中和你一块分享真实的生命故事。再一次的盼望透过这个特别的时刻，邀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跟着美珍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上个礼拜我们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周丽玲姐妹。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她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哦。虽然从小在七个兄弟姐妹当中跟着父母跟着祖母一起生活，但是呢在生活上面她并没有太多的缺乏，而且她是一个很懂得自我管理的孩子哦。学到什么她就很能够学以致用的在生活当中。所以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是一个非常顺利的孩子。那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拿到了圣经，他也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就背下了主导文。后来跟他丈夫认识到结婚之后呢，他开始面对信仰是越来越渴慕，越来越坚定，也在一段辛苦的过程当中带着她的丈夫巫景辉认识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不过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他们并没有从此以后过得一帆风顺啊。他们在这个有耶稣的船上呢经历了很多的风浪。有人常常提醒我们说，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在信靠他的日子当中会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我们却能够在风浪当中知道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有主能够带领我们安然度过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周丽玲谈到婚后虽然她跟丈夫很辛苦的持家，然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生下来两个月之后就猝死了。这对他们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打击并没有因此让这对夫妻就离开基督信仰，反而更坚定地抓住上帝的手。那么接下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呢，巫景辉又因着脊椎的病症发生了，然后导致于他瘫痪在床上。那么这段过程呢身为妻子的周丽玲，她其实刚刚才失去孩子的痛苦，但是现在又必须要来照顾她瘫痪在床上的丈夫，那身心的煎熬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虽然有来自于家人的安慰亲人的关心，但是远不及那心中真正的伤痛。只有上帝的话亲自安慰他，只有弟兄姊妹的关心与安慰扶持了他。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他说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甚至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他越来越清楚知道纵使他失去了所有，他要的是上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请周丽玲和我们分享除了丈夫的病痛之外，他接下来真的生下了两个孩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孩子却罹患了非常罕见的尼曼皮克症。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身为母亲的她跟她的丈夫又怎么样来面对孩子这一段另外一个人生的打击？好，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邀请你继续和我一块来分享周丽玲姐妹的生命故事。 丽玲姐你好。
你好。
是非常感谢上帝啊，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透过麦克风和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周丽玲姐妹。丽玲姐，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您分享您自己在信仰历程当中是真正面对人生啊，因为之前都是过得很好像都很顺畅非常的好。但是在接触这信仰之后，似乎是真正在面对人生许多许多的课题。那么从失去自己非常爱的孩子到面对丈夫身体的瘫痪这个过程里面，你谈到了两次，就是在这两次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在祷告或者在醒思的过程当中你发觉你要的还是上帝。那我们就请你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丈夫在那段瘫痪的过程当中，相信有来自家人的关心安慰，也但是你提到说家人的关心安慰当中也带着叹息，我相信也带着一些压力，特别是你们是从传统信仰当中成为基督徒的，那肯定会带来来自两边家族的一些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臆测啊。所以你们谈谈那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走过来，跟吴景辉景辉哥你们怎么样安然度过那个不容易的路程。
因为医生呢就说我先生他就是脊椎整个受伤，所以他在医院大概住了18天之后，他就带着一个颈圈出来，然后每天都带着那个颈圈。其实我觉得他蛮有勇气的，因为他带着颈圈去上班，然后带着颈圈去教会，带着颈圈每天这样生活。然后呢他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告诉他只要在生活中超过半公斤的东西他都不能提，然后他坐的时候那个椅子要很小心，不能坐到软的椅垫，如果一旦坐到软的椅垫他马上就会那个好像就是骨跟骨中间的骨架就会移位就对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过程非常的难照顾，但是其实我在想他是一个男人，他很想自己就是要勇敢的起来保护这个家，可是真的他一天一天的消瘦，他本来就很瘦，然后我觉得他因为生病他又更瘦，那也或许因为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当下变成我们两个角色互换了。然后以前我对婚姻的期盼是我有一个很强壮的一个肩膀可以靠，然后再加上从小对爸爸的那种依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对，我现在不是这样，我现在要反过来，我应该要成为这个家的一个支柱。我觉得我很重要，应该我先生要对我有点依靠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很自然的，因为他身体这样，所以我们大概在经过2年以后，我们才有第二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以心。那以心他现在已经读小学6年级了，今年就要升国中。在我怀以心跟生以心的那段时间，因为景辉他脊椎受伤的关系，所以他是不能拿超过半公斤的东西，所以包括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出外买东西啊，都是我大着肚子啊，然后一边走然后一边提东西，然后就常会听到旁边有一个人，路边的人就会说，哎，先生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都不帮你太太拿东西啊。我后来发觉那段时间对他压力很大，所以他变成常跟我出去的时候，他不是走我前面就走我后面，我就觉得我好可怜，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然后他不但不愿意在旁边陪着我，他还离我那么远，因为他不想让别人告诉他，先生你哪都没跟你没到台门口。所以那段时间我对他很多的怨，真的那个怨是我觉得已经不是我在学校在教会里面学来，就是那种什么包容啊，没有，我很怨他，我怨他为什么不能给我幸福的日子过，我很怨他为什么他生病他不强壮一点，我很怨我自己，我为什么结婚后会过这种生活。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过这种生活。然后我在读圣经里面啊，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我很快要进入迦南美地。其实在那个带以心的那个过程，我后来才发觉以心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小孩。因为一直到以心2岁多的时候，他有一次到姨丈家，然后他就看到姨丈啊跟表哥啊表弟在玩，他居然就跑过去跟姨丈说，姨丈你可不可以坐马让我骑一下，因为我爸爸生病不能做这件事，姨丈你可不可以把我举得高高的，举得很高很高，他说因为我爸爸也不能做这件事。我在旁边听得好感动，我觉得这个孩子好贴心，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要求爸爸做这件事。小时候爸爸真的不能抱他，爸爸唯一可以抱他就是爸爸坐在椅子上， 然后乙心就抱在他的腿上，只能这样子，而且不能太久。所以我后来发觉这个孩子非常的贴心，所以他从小是一个很我们说他是一个很 nice 的孩子，他不但很懂事，而且他很听话，也很乖巧。我先生他不但面对他生病的事，因为他生病了，他本来是公司极力要栽培的主要的干部，可是因为这样，我发觉到他的老板告诉他，你的工作可以调迁，我们想要把你调迁去上海，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你想想看，对一个生病的人，他告诉他这件事，可是我非常佩服我的先生，他说没有问题啊，我们可以出差。他说愿意吗？你现在有小孩哦，有老婆哦，你如果要去，你要全家一起去哦。其实我想到我现在这家公司，他非常的辛苦，他从这家公司从他一个人开始创业开始的，他的老板是那种就是放一笔钱在那边，把所有的业务开发都交给他的，他为这个公司他这么劳累，包括我后来都觉得他生病的事难道跟工作脱离不了关系吗？为什么老板不是给他更多的安慰，不是给他更多的关心，反而是想尽办法要让他离开那个工作？可是还好他从小，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他从小在那样的家庭长大，他非常有忍耐的心，他就觉得说没关系，你给我各样的挑战我都接受。所以后来我就跟着我先生，我们一个就是说要不我们就去上海，一个要不我们就去高雄。后来我跟我先生说我们去高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跟长老讨论过，长老也说去南部很好啊，天气很好，所以我们就 全家去了高雄。其实我觉得去高雄之后才是我最大的个性改变，我从一个很忧愁的人变成一个很乐观的人。因为其实刚开始离开台北的时候我很不能习惯，然后要去高雄的时候我正怀孕，可是我没有让我先生知道，因为我担心我一旦告诉他，他可能不会离开台北，所以他有可能就不会有这个工作。
怀第二胎吗？
如果算起来我已经是怀第三胎了，
第三胎
对、
哦、是
我总共怀孕五次，然后流产了两次，然后有个孩子猝死，目前只有两个孩子在我们身边。听起来很多的不幸运都在我身上哈，不过我想不会的，人生是走得过去的，因为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十几年来我怎么样靠着上帝，怎么样靠着信仰，怎么样靠着大家的关心跟爱，可以支持我们这一家人走下去。在我们去高雄之后，第二天因为搬家的关系我流产了，然后我先生才知道这件事，他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生气，他生气我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不跟他讲，他很伤心的是说，因为你可以想象他生病这么多年，你可以想象我们夫妻之间，第一个很难行房，第二个他是很不容易让我受孕的，所以他会觉得说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孩子了，为什么就又流产了，而且那个流产医生告诉我流得非常的干净，是不需要做任何手术的。那我因为很怕让他难过，所以包括我自己在面对流产那个过程，其实我在想我真的是不知道怕。医生告诉我，你知道吗？你有可能会血崩，你竟然还这么大胆。所以我在想，一路上也有上帝的保守，从我到高雄第二天我们就是搬家之后流产了，我不晓得未来的一年那个一年我们怎么过，可是我知道我先生去高雄之后，他在高雄的业务发展的非常的顺利，而且他帮公司第一年就赚了很多的钱，然后那一年因为他上班，然后我带乙馨嘛，所以我每天都是他出门的时候我就带着乙馨坐火车去到屏东去找我的妹妹，我妹妹那时候跟我的妹婿他们那时候在屏东的机场，而且我信耶稣以后我带了我三个妹妹信耶稣，所以我有四个妹妹，就这个妹妹还没信耶稣，所以我就想说在她在我来高雄这段时间我一定要带她信耶稣，所以我每天去她家报道，她还要回来台北之前她在高雄的教会终于受洗了，所以我很感谢上帝，就是我信了耶稣之后带了我先生信主，也带了四个妹妹信主，然后也带了客户信主，所以我因为常常每天这样带乙馨，我觉得我们两个过得非常的快乐。然后我们去了高雄四年，再回来台北之前我们又怀孕了，然后就生下乙诺。其实我先生也去了高雄之后，可能因为一方面是天气的关系，二方面是他在高雄找到了一个医生专门帮他做脊椎治疗的，一个礼拜去三次，也因为这样子在他回台北这段时间其实他的身体已经进步很多了，所以那个过程我觉得是一天一天走过来的，
不过我想之所以让这么多人认识巫景辉、周丽玲姐妹，是因着你们的这两个孩子，巫以心、巫以诺，但是却没有想到说，就在以心念小学的时候，就发现他罹患了一种弥漫皮克症，然后过了四年之后，又发现第二个就是以诺也罹患了这样相同的疾病，请你跟我们分享，就是以心跟以诺这两姐弟，他们这身体上疾病又带给家人，或者说你们一家人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以心跟以诺他们在这四年当中被发现得到的是罕见疾病的尼曼皮克症，这个尼就是尼克森的尼，曼就是曼谷的曼，匹是一匹马两匹马的匹，克是克服的克，因为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学名哦，尼曼皮克症，我们有个中文学名叫做翘髓磷脂除积症。那他最主要症状就讲到说，他身体因为新陈代谢的关系，他的胆固醇会堆积，所以因为胆固醇的堆积，造成他的神经系统整个就会被病变，所以以心慢慢讲话就越来越慢，然后神经系统越来越差，就是走路也好，然后整个运动神经相对的都一直退步。那以诺之所以会被告知他得到这个疾病，是因为他当初是为了要救姐姐，因为他要做骨髓移植给姐姐，然后在那个时候，以心那时候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其实从二年级发现他有疾病到一直检查出来是这个罕见疾病尼曼皮克症，就是经过18个月，所以一直到以心小学四年级才确诊他是罕见疾病。那以诺他也是因为了要帮助姐姐，所以他被迫提早去做这个检查，所以在检查的过程里面才发现说他跟姐姐一样有这个基因的突变。那为什么医生说不出来？医生告诉我们可能是父母双方都是隐性的，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一起。其实这个连做新生儿筛检都没办法做的，那包括在台湾现在也没办法做这种筛检，一定要送到澳洲才能够做简体的检查，你也很难马上去检查出为什么孩子会得这样的疾病。所以在带领孩子从检查到确定他是这个罕见疾病的过程，我觉得上帝有把一个母亲的爱跟敏感度放在我的心中。我记得光是在求诊的过程，我碰到很多医生告诉我孩子没问题，可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我的孩子，我总是一直跟医生说我的孩子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一直不断的上网去搜寻很多的东西，然后我也自己不断的一直去跟医生有对话，然后自己不断的去搜寻更多的医学常识，然后也从罕见疾病基金会跟他们有一些的学习，然后希望能够了解更多什么叫尼曼皮克症，然后也希望能够去搜寻更多对这个疾病有帮助的。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我好像是一个比较勇敢、比较坚强、比较乐观，我觉得是因为孩子生病之后，我觉得我才开始学会我的人生是要改变的。
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尼曼皮克症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疾病，特别是说也在国内也新生儿都不容易能够筛检出来啊。那我想可能收音机旁有许多的听众朋友，或者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些好奇，就是到底怎么样发现这个孩子有这样的疾病，特别是回忆那一段过程，你是怎么样从发现有异状到真的诊断出疾病的过程。
因为我在跟以心互动里面发觉到他洗头发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洗发精，他的眼球是没办法往下的，因为他拿不到我的洗发精，然后接下来跟他玩球的时候，我就一直试，只要球是往下的方向他都看不到。然后再加上我从生活里面一直觉得孩子好像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退步了，然后我为了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生活有改变，所以我带着他到书店买了一本很棒的笔记本，然后我要他每天把自己在学校或在生活里面看到的、想到的，然后全部写下来，然后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最生气的事是什么，因为我想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变笨，所以我要他写这些东西。然后从每天写里面，我去发觉这个孩子大脑还好啊，没有如他外表那种感觉是那样的迟缓啊。所以我后来在就医的过程，我一直不断的拿着这些东西，包括小时候他两三岁他唱歌帮他录音的录音带，这些去跟医生一直对话，我要医生帮我找出原因。
也就是说这孩子在就学之前、嗯、他是完全正常的孩子、嗯、他的表达各方面都像一般同年纪的孩子、嗯那个、
他一直到小学二年级他都还是代表班上参加演讲或是说故事比赛
是、嗯、是后来发现说这个孩子眼球无法转动、嗯、说话的速度变慢了之后才开始带他做检查、嗯、
对。
那么在这检查过程你刚才说花了18个月就等于是一年半的时间陪着孩子去、嗯、就医然后不断的、嗯、不放弃的心、嗯、最后诊断出来他是尼曼皮克症、嗯、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对妈妈来讲、嗯、对你来讲、嗯、是绝对是一个打击然后就隔了是多久的时间、嗯、发现第二个孩子也罹患同样的疾病、
大概隔了应该有几个月因为乙心他可能是不是需要做骨髓移植所以第一个配对就是乙诺是这样子才发觉乙诺
是
被告知的对
是那对弟弟来讲弟弟其实是看着姐姐他其实印象中还可以看着姐姐
对、
疾病发生
过程、
对他是不是也曾经会觉得说我会不会跟姐姐一样
他有压力因为我记得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你有没有觉得我变笨了你有没有觉得我说话变慢了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跟姐姐一样念二年级的时候
对对对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好像走路不好了我说没有我看到的你都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你幼稚园的时候姐姐做什么治疗你就跟着做什么治疗所以呢你比姐姐幸运姐姐她在看医生的过程她整整有一年半的时间她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因为没有人知道她得什么病可是呢当姐姐生病之后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也带着你一起去做其实你说的治疗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治疗是因为医生告诉我没有药可是我当下有个很大的一个反省就是说难道没药就让孩子这样自生自灭吗所以我跟医生说西方没有药要等药对不对我们东方不是有一些古老的方法吗我可以带小孩去做针灸去做什么脚底按摩吗医生说我没有赞成我也没有反对
那乙诺弟弟乙诺跟姐姐乙心差几岁
两个差五岁
差五岁、嗯、所以等于是当姐姐发生没有多久之后、嗯、弟弟等于是还在念幼稚园
对所以其实乙心知道的时候乙诺那时候也才读幼稚园中班
那这两个姐弟当他们知道他们有相同疾病的时候、嗯、你看见这两个孩子他们成长、嗯、或者说他们相处的过程、嗯、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当然有很感动啊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勇敢的小孩你可以想象两个这么小的孩子他们要承担我们人类在遗传里面的基因缺陷哦。那这两个孩子他们如果也不是靠着信仰他们怎么能够走得过来呢尤其是乙心因为他是在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四年级被发现的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四年级到六年级又是他的另外一个所谓的青少年时期然后他有一些就是所谓人际关系他从能说话到他说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常常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妈妈我下课的时候没有人来找我讲话我一个人看着窗户外面的蓝天因为呢我只能很孤单的坐在那边其实以前他跟我讲这些话我都眼泪就掉下来我觉得他怎么这么孤单啊然后都没有人去陪伴他所以后来我常常给他很多精神上的安慰然后后来也因为看到了两个孩子生病之后也知道他们的寿命不是像一般人那么正常也或许只有三分之一所以我就在思考到底我们要给他什么这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不是去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生病然后呢我也不要去问上帝说别人多数信耶稣很幸福为什么我会发生这么多不幸我都不想问这些因为这十几年如果不是因为有信仰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大概是走不下去的齁有可能像别人啊早就去烧炭自杀或是可能那个家庭已经破裂了然后可能我跟我先生大概其中都有人落跑了可能都没有人要负起这个责任那两个孩子不是很可怜吗所以我觉得有教会很重要今天因为我们有教会啊我在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因为有信仰我们很清楚我们把这两个孩子当成是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也把这两个孩子当成就是上帝要我去接待的天使一样所以去年的时候我跟我教会的师母说 我想要辞掉那个摇篮班的一些保姆的工作，因为我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能够来教会照顾别人的孩子，因为我必须要花更多时间照顾我两个孩子，尤其是以心，他现在可能在教会做礼拜也好或什么的，我都需要陪伴他，因为第一个他表达有困难，第二个他走路比较困难，所以我都要陪伴着他。所以我后来就是把两个孩子当成我去侍奉的对象，就是我去服务的对象。然后也因为这两个孩子生病之后，我就带着两个孩子，我们去，还有我先生，我们去走了埃及的西乃山，爬了2000多公尺，然后带着他们到以色列的圣地，然后让他们去了解耶稣他诞生的地方，然后去了解以前耶稣传福音的那个过程。然后我更期待孩子去看到什么叫做生命的奇迹。所以这几年其实也因为带着孩子去走了很多地方，包括去年我们到了非洲45度，然后我们去到了西非的布吉纳法索。所以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家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我们不再哭泣，我们是要向着阳光走。
恳求你来救。
是，就像刚才丽玲姐说的一样，说因着信仰，所以这个家凝聚在一起，
嗯，
而不至于像一般我们社会上看到的一些社会事件，因着家庭的不幸，导致于可能夫妻失和，
嗯，
或者是父母亲带着孩子去做了自杀的工，这些做的事情，那我就想谈。请丽玲姐谈一谈，就是当这两个孩子分别被诊断出来，就是先后诊断出来说罹患了是一个罕见的疾病，你跟巫景辉你们这对夫妻当时从知道到去面对这过程当中，你们的对话是什么？
其实知道孩子生病之后，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很不理性的事。什么叫不理性？因为理性是我应该要大哭嘛，可是不理性是我们好像都呆住了，然后也认住，然后不晓得怎么办。我只记得医生问我一句话，你们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医生只想问我们这句话，因为他不想要怎么去引导我们去走这条路，或是说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医生告诉我们说啊，怎么办啊，两个孩子都这样啊，你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过？我看到我现在的眼眶充满着泪水，然后我在想我自己可能会比较坚强一点，因为我曾经跟上帝有个对话，就是说上帝没关系，我既然是你所拣选的，然后你也愿意来这样子不断的造就我，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不管你给我什么我都顺服的心，所以我想我会很坚强。可是我唯一在想最难的是我怎么样去让两个孩子知道他们得了罕见疾病，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所以我记得在那天吃晚餐的时候，我就跟以诺说，以诺那时候以诺五岁嘛，我说以诺你不是一直很担心啊，你要骨髓移植给姐姐，你要打针会很痛，那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现在不用骨髓移植给姐姐了。我就这样讲，我用很轻松的方式跟他讲，他说哦真的哦。然后以心呢，我觉得他还是很聪明，他跟我说为什么呢，他就马上问我为什么，我说医生说弟弟跟你一样。我觉得他很讶异的表情哦，他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他也没有再多问我什么，他说怎么可能。然后我想说这件事可能就过了，因为我想说慢慢去引导他们那个情绪，可是没想到第二天的早上起床，以诺就跟我说，妈妈你怎么会说我跟姐姐一样，医生可能看错了，我讲话很快诶，我没有讲话很慢诶。所以你就知道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因为以诺从小就很聪明，因为他三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读圣经读得很好，而且他都听录音带，他可以背很多圣经，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能接受他自己生病这件事。那我就慢慢慢慢从生活里面去引导他，包括我跟他说，你们想不想当基督的精兵啊，基督的精兵就是要经过怎么训练啊，我就把海军陆战队啊或是什么什么，反正我就把很多的故事都放进去，然后这样去跟他讲，然后就说那你知道吗，如果要当基督精兵更不简单，因为你要打击魔鬼啊，那样你要对抗那个世界的黑暗。我就跟他讲很多这一类的话，他说哇妈妈那这样子的话我要不要当，我说你要不要当，他说我要，我说好，那你一定要勇敢，而且你现在带着罕见疾病，你要去告诉更多人什么叫罕见疾病。所以我们带着孩子配搭罕见疾病基金会，我们去到一些学校、医学院、护理学校，去告诉更多人什么叫罕见疾病，也告诉那些护理人员这样的孩子怎么照顾他，将来怎么照顾，然后怎么去关心他们。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包括我们去年在学校做一个生命教育，拿到全国教育部第一名，然后我们也去到很多学校去跟很多的教师研习营的老师跟他们讲如何去照顾这一类的孩子，如何去尊重生命。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四个人我们现在每天在努力在做的。
真的没有想到，虽然是经历最大最大打击的你们，可是你们却成为许多许多人的祝福、安慰跟鼓励啊！那当然我想再要提到的就是这姐弟两个孩子啊，虽然他们罹患了罕见的疾病，那么在生活上已经开始要慢慢的有一些退化，比如说说话或者是走路的能力都会在退化当中，可是这两个孩子的爱心却不输给现在一般的孩子啊！特别是我们知道像连嘉恩这位宣教师啊，我现在可以说他是宣教师，他曾经是替代役到非洲去的啊、哦。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这姐弟两个人他们的爱心也支持着连家人一起送爱到 非洲去。
洲
那请妈妈来谈一谈、嗯、这两个姐弟当时是怎么样来配合这样子一个把爱送到非洲，而且不是、嗯、它不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就是这两个小这两个小朋友的爱心、嗯、支持着连家人哥哥一起到、嗯、到非洲去服侍在那里的孩子们。嗯，请妈妈来谈一谈。
嗯哼，因为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常常为连家人在非洲祷告，然后后来连家人回到台湾，他有做一个短片的介绍，然后就介绍在非洲的孩子。我记得那时候以诺啊，他看到那时候他六岁，他看到那个非洲的小孩啊很黑，他跟我说那个孩子好黑哦。我说对，然后他听到连家人哥哥说非洲的孩子好贫穷哦，他们一个学期的学费是50块，可是他们都没有钱读书。然后以诺那时候就跟我说50块，他就把手指头搬开来就10块10块的数给我听，说是不是就是5只手指头这样50块。我说对，妈妈你知道吗，我吃一次麦当劳就50块耶，因为儿童餐不是55块吗，还送一个玩具。我说对呀、妈妈，我决定了，我以后不要吃儿童餐，而且我每天要开始存钱帮助非洲的孩子去读书。他那时候这样跟我讲，我好感动，因为他读幼稚园嘛，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学校，他也知道什么叫学习，所以他觉得说不读书的孩子好可怜哦，为什么这么可怜。从那时候开始他自己就立志他要帮助非洲的孩子。然后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一直在做，但是是有一次经过连爸爸就是连长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出来，他说他看到这个孩子就像以前加拿大的人那时候马街医院他们在盖的时候一块砖一块砖的都是那边的人他们这样子送过来的，所以他觉得这个孩子的10块钱10块钱就像一块砖一块砖这样的爱心。其实他也因为这样讲之后就让媒体很多人来报道，因为他们看到是说为什么一个带着罕见疾病的孩子他应该是被关心的，可是他反而用他的爱心去关心更多人，而且还主动去帮助更多人。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大概应该有3年多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一透过这样子一个报道才认识所谓的巫以欣跟巫以诺这两姐弟、也借此机会就认识了他们的父母亲、那我想身为他们的父母亲，就是特别是你作为母亲的、看着他们一路走到今天、未来的日子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都在上帝的手中。可是妈妈可不可以就你自己看着这孩子的路程谈一谈你心里面的体会，特别是这个信仰帮助你，究竟这个信仰让你去借着这些事情体会到什么样的一个你刚才说人生的经历。
我记得5月份的时候我拿到全国十大爱心妈妈，也因为这样我去到了高雄市的教育局，然后对他们有一个就是茶会分享，然后那几天大概连着有5天的时间我在高雄市有10几场的分享跟见证，然后包括我们有去做一些宣导。我记得以诺跟我讲过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妈妈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我们不是有罕见疾病不会有这么多人听我们讲话的。其实我从一个孩子身上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为什么？他很清楚今天我们没什么特别，我们没什么比别人强的，我们也没什么比别人值得去夸口的或是骄傲的，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家在罕见疾病这样的打击之下，我们不是全家倒下来然后全家去呼求，或是全家是看着自己的不幸，我们不是，我们是因为看到上帝的爱，让我们看到其实还有更多人他也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像我先生讲的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是在别人的需要上忘记自己的苦难。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感动，他说的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去看到非洲这些孩子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一直不断想要把我们的爱心去跟他们分享，也因为看到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勇敢。虽然我们是有罕见疾病，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幸的遭遇，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来讲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们嘛，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在学校做生命教育，然后也会跟着罕见基金会去外面做更多的宣导，无非就是希望让这个社会更多人看到，其实在苦难中在困苦中的人真的很多，然后每个家庭他所要面对的困难绝对是不一样的，可是最重要是你一定要好好的爱惜你的生命。就像我常会想到我两个孩子，他们可能
还可以活的时间很短，可是他们却把握每一天，他们去做这么有意义的事，甚至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自己的时间去帮助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家现在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力量。
嗯，是。嗯，另外再请丽玲姐跟我们分享关于巫景辉。好，景辉哥，你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奉献自己在教会当中。其实每一个你们这一家四口，每个人身上都有很特别的故事啊，也是在信仰当中，上帝对你们生命中的一些磨造，让你觉得不是变得越来越悲苦，而是变得越来越阳光。那巫景辉巫哥虽然经历过病痛上，也跟你一样经历在孩子的病痛上，甚至经历很多很多的挫折。工作上的打击都有。照理说现在孩子在这样一个罕见疾病当中，一般人来讲，我们可能说做丈夫的就要更开发自己的工作，赚更多的钱，想尽办法怎么样来帮助照顾这个孩子。
对，
但是景辉哥却选择走进教会，成为一个全职的侍奉者。那当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醒思，然后你们又在多怎么样一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个决定，就是他进到教会去服侍。
其实景辉他想要走这个侍奉也没有如我所预期的，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侍奉就是将来当传道人或牧师。可是他的感动是，他是一个企业的经理人出身的，他觉得他应该走的是教会的行政管理，而且他觉得教会在这一块比较缺乏人。然后他其实说教会的行政管理，其实有时候我看的也很心疼，因为真的我觉得他做的就是一般的，可能有时候连工友的工作都不如嘛，哈，包括可能厕所有大便他都要去扫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说他能够放下那个身段，然后他愿意为上帝做，他常说他是为上帝做。他之所以会想要奉献他自己，是在他40岁那一年，然后他在教会，在高雄的武昌教会，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回台北。然后是母亲节的时候，牧师讲到沙摩的故事，然后讲到沙摩尔他的妈妈哈拿如何献祭在主的面前，然后他就自己很感动。他那天回来告诉我说，其实我本来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上帝给我的是更多。他觉得我的人生，因为其实你也知道，他前面在这家公司已经服务了13年，他是从一个零开始到一个经理人，到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我觉得他其实他可以让自己更广阔，而且可以将来走，甚至走所谓的 CEO 啊、执行长这一类的，可以有更好的薪水。其实他那时候他真的是放下百万年薪，他说他回来告诉我，他说我现在40岁，我想要把我的人生黄金岁月奉献给上帝。因为他觉得40岁以中国人来看，40岁就是一条龙嘛，哈，应该是人生最大的高峰要开始了。他说我要把我的人生岁月奉献给上帝。其实我忽然觉得哇，上帝，你是听祷告的上帝，因为我以前都祷告他，你要爱上帝胜过爱世界。哎，上帝真的听我祷告了。可是我忽然觉得我的肩膀会很重，因为我在想以后我们家经济压力一定在我身上。因为走入教会，第一个你不可能像以前在企业界你可以拿到高薪，第二个你不可能像一个盈利的人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完全是奉献的心智。然后我跟他说，好，你再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好好去思想我后来以后的角色我要怎么扮演。所以后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就开始走入福音机构。第一个是到基督教论坛报担任他们的业务经理，然后也因为到基督教论坛报那个中间有三年多的时候，我的孩子常常生病，然后常常夜里就要进到急诊室，都是我一个人，因为出报常常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嘛。然后我有次就跟他说，景辉，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没办法再一个人这样一直跑急诊跑医院，我真的需要你协助，你真的你要帮助我。所以后来我们就跟社长讨论一下，是不是他应该要转换一下工作职场。所以后来他就先决定把工作放下来，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去寻求到底将来神要带我们走哪一条路。那大概就是之后才有一个机会，因为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因为职堂嘛，我们要盖一个新的大楼，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就是专门做行政管理的人，然后教会就在这方面有一些需求，后来也推荐他，希望他能够去参加这一方面的面试，然后也让他能够用他以往的资历来帮助教会，因为毕竟我们教会现在已经有800人，快到1000人了，所以这样的教会是需要有一个行政的。那 教会的很多的长职，他们的评估是觉得景辉很适合做这个工作，而且他的身段也很柔软。那我自己呢，一直很羡慕能够在教会全职侍奉，因为我觉得那是上帝的恩典。那在金钱上呢，我没有担心过，是因为你听过我前面讲，我们已经在金钱上曾经被神操练过了嘛，所以我觉得我对金钱的事，我会觉得说上帝自己会负责，我就不担心。所以后来这几年里面，变成我的工作是，我现在在业务线上，我在保险公司已经十年了，在安泰人寿。那我每天要拜访客户，我后来发觉上帝把以前给景辉的那份薪水就放在我的身上了，所以我常会觉得说，我们家现在这后面走的这个十年啊，我觉得是真的角色对换。现在是我在外面拜访客户，然后景辉是在教会侍奉，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配搭，每一天怎么样安排去带孩子去看医生。所以好像我们两个到现在都还在学习，还在调整，但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我们这一家人，我们这四个人都是一起在侍奉上帝的，我们是一起为上帝做事的。
回顾这样一个历程，从背诵主导文开始走到如今十多年的信仰哦，
对，
我想在节目最后这一个阶段要请丽玲姐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回过头去数算这一段路程当中，当然我们今天比较多的节目谈到都是你面对生命中的一些风浪，一些人们眼中所谓的苦难，但是你刚才也提到说也有很多的恩典在其中，所以在这后面的一段时间，请丽玲姐和我们来分享基督信仰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跟你的生命有着什么样什么样关系。
我想如果要去诠释基督信仰，我就想从我爸爸跟我妈妈讲的一句话来讲。我记得我的妈妈看到我接受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她非常的不舍，可是她有一天告诉我说，丽玲，你已经比我想象中还要坚强，你真的不再是我的女儿。她真的看到我就是因为信基督教以后我的改变，她说真的你好勇敢。然后后来因为这几年我上了很多的媒体，然后包括杂志，我记得这一期就是有一本叫中华文化，在九月号就是应该是第九期的时候，是五月份的时候他出刊的，把我们家当成封面。我记得我妈妈她到医院她去抽血，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我妈跟她说那个就是我女儿，那个马上眼泪掉下来，说她好勇敢哈。所以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我妈妈在跟我对话里面，她会觉得我已经不是她的女儿，因为她看到的那个从小被她呵护长大的女儿长大了，而且是更勇敢。她知道如果不是靠着上帝，这可能不是我做得出来，而且也不是她给我的爱就够了。那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们让我看到就是说他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女儿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女儿，真的是长大了，而且是让他们放心的，所以我才会提到说好命的人要更好命。以前我觉得我的好命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爱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觉得我爸爸就是一片天，他可以撑住我们家所有的困难，所以不会让我们这些孩子遭受到任何的暴风雨。但是我结婚以后，虽然面对到人生这么多的打击跟苦难，可是因为我有个上帝，因为有上帝的爱然后支持着我每天走下去，因为有上帝的爱让我能够每一天有力量去过。我记得我的儿子前几天还问我说，妈妈，你觉得你要不要去问问上帝啊，为什么你的孩子有这么多的苦难啊，他你还问我这句话。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问上帝啊，是不是要100年后你才能够上天堂才问得到上帝这个答案啊，还是要1000年才可以？我说我不想问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只想问上帝，当我每一天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带我走过去？我只想问上帝，上帝啊，你要给我什么力量让我可以去面对困难？所以我就反过来跟以心以诺说，你在学校一定碰到很多困难对不对？我就问他，他说对呀，同学会怎样啊，然后他功课跟不上，他就讲到很多他的困难。我就说那你会怎么做？我也会问上帝要让我怎么样有力量走过去。其实他现在模仿我们大人在讲一些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胜过一些苦难。我不是说我们家的人很强，不是，而是我看到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因为我们有教会的爱，因为我们有爱我们的家人， 因为我们知道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去面对暴风雨，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些身体上跟心理上的这些痛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也因为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的生病，让我们去开展我们的生命。我记得连家恩的爸爸，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像亚比斯的祷告一样，去扩张那个生命的境界。我从来不知道上帝怎么扩张我们家的境界，可是我绝对没想到我们全家居然还可以去拍那个连续剧，是八点档的，是因为连家恩他那个45度下的天空，今年就是2005年的11月会在公共电视的八点档会播出。也因为这样子，那个导演叫王小弟，那个王小弟老师他就邀请我们全家进去演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都觉得上帝真的是扩张我们的境界啊，然后也让我们去到了西非，我们去的那个45度的地方，看到那么多的黑人，然后也去看到了以心跟以诺他们捐铺满帮助他的这些孩子们，然后也看到他们的那些笑容。我记得在那个地方，以诺问我一句话，妈妈，他们虽然很贫穷，可是你有没有发觉他们每天都有笑容？所以我觉得其实孩子可以去体会很多什么叫生命。那也因为在爬西乃山那个过程是很艰苦的，因为我们爬到山顶上的时候是-7°C，非常的冷，而且其实以心走路很不方便，可他居然是跟着大家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上去，然后又在一步一步走下来2000多公尺。也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一直不断去鼓励孩子，我每次鼓励他的一句话，我就觉得是上帝在鼓励我的一句话。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是泪流满面的走上去，我跟上帝说，我会像我鼓励我的孩子一样，就像你鼓励我一样的继续走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分享的生命故事是周丽玲的生命故事。经过上一次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把周丽玲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当然很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再邀请她进到录音室来分享她在信仰当中的一些生命故事。不过我想在这两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实在看见了，虽然在信仰当中并不是从此都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却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看见了一个超越苦难的生命，我们看见了一个靠着上帝的恩典，全家能够喜乐面对生命的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不论此刻在收音机旁的你面对一个什么样的难处，或者你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以走，我希望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生命的故事，吸引我们来到那造天造地万军之耶和华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生命中许多的重担卸给他，因为陪伴我们一块经历风浪超越风浪的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但愿我们都能够因着来到这位父神的面前，卸下重担，在他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上帝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的看见生命是有盼望，而且生命仍然有信心。今天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周丽玲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见证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些美好的祝福，知道上帝的作为，来依靠上帝。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这些见证 CD 或卡带的方式，欢迎你用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到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02-275-5222，如果您是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拨02。我们也欢迎你来信和我们谈心，所以你的来信可以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直接写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那么另外我们节目当中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用使用函授的方式，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陪伴你，有系列的一步一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美珍就在这里跟你说声再会咯，深愿未来这个礼拜当中，每一天你的生活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